欢迎来到我们系列的第二个教学《基督的基本教义》，这是关于水的洗礼。首先，洗礼是主耶稣基督命令的。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16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他从死里复活后，正在对门徒们说话。他说，你们到全世界去，向万民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有人可能会问，我们为什么要受洗呢？因为神这么说的。他这么说，就是我们要听他的。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耶稣再次对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遵守一切所吩咐的事。我已经命令你了。看哪，我永远与你同在，甚至到世界的尽头。现在他在这里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命令。现在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相信第38节，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你们就必领受圣灵的恩赐。后来在使徒行传第22章16节说，他们奉主的名受了洗。现在我们谈谈这个。在马太福音28章中，他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使徒行传第2章说要奉耶稣的名受洗。在使徒行传22章，他们要奉主的名受洗。现在我们不会在以什么名字受洗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圣经中的名字一词是指着品格和本性。耶稣说，父与我原为一。他们有相同的性格，同样的本性。因此，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一样的。这与奉主名受洗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会大惊小怪，好吧？我想这个名字或那个名字受洗，他们都是一样的。因此，当耶稣基督说，你们去传福音、施洗、使人做门徒时，我们要关注的是洗礼，而不是言语争论不休。现在，洗礼这个词，希腊语翻译为受洗，意思就是进入和洗涤。圣经中的名意味着品格和本性，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去传福音，使人做门徒，奉主、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时，他所说的是传福音、培养门徒，让他们沉浸在神的品格和本质中，这就是培养门徒的意思。但这并不能取消他公开在水中受洗的命令。因此，洗礼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洗礼是以基督认同的行为，这是我们认同主为我们受死、埋葬和复活的外在标记。洗礼是一种信仰的宣告，承认我们已经向罪死了，并且在基督里获得了新的生命。哥林多前书第15章34节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又复活了。因此，在水中的洗礼中，我们沉浸在他的死亡、埋葬和复活中，这一切都是为我们完成的。罗马书六章三节说，岂不知我们受洗归于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因此，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一同埋葬，正如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也应当行事为人有新的生命。因此，洗礼再次代表了耶稣基督的死亡、埋葬和复活。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现在在基督里有了新的生命。启示录一章五节说，耶稣基督那忠实的见证人，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是世上的君王和元首。他爱我们，并用自己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孽。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四节说，他把那抵挡我们、定我们的罪债取消了，就把它除去，钉在十字架上。因此，当我们受洗时，我们认同他在水下的死亡。当我们从水里上来时，我们认同他的复活。 从水里出来后，我们很高兴，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和洗净，从我们过去的罪中解放出来。现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能力在基督里过新的生活。所以洗礼意味着我们将过去抛在脑后，我是一个新造的人。当我进入水中时，我离开了我过去的罪孽，我的旧人，我旧的生活，我旧的思想。我从水里出来，意识到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里面有基督，我现在在他身上有了新的生活。现在在洗礼中，我们将自己和我们的身体献给主耶稣基督，作为正义的工具。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过公义的生活，使罪不再辖制我们。我们正在读罗马书第六章第十节，耶稣他因死而向罪死了，一次就永远，这是他所过的生活，是为神而活。同样，你们也认为自己是在罪上确实是死的，换句话说，认为自己像罪死了。所以洗礼就是我已经死了，我对世界已经死了，我对我过去已经死了，我像罪死了。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我像神活了，并且不要将你的肢体及你的身体作为犯罪不义的工具，但要把自己当作从死里复活的人献给上帝，并把你的肢体当作上帝公义的工具。因为罪不会统治你们，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这就是我们在洗礼中与基督的认同，像罪死了，基督死了，我们也死了，他站起来，我们站起来，他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在他身上也有了新的生命。这是个好消息。现在水洗也就是我们对耶稣基督信仰公开的宣告。主耶稣基督自己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二节说，凡在人前认我的，我在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他，但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洗礼可以比作婚姻，现在公共的洗礼礼仪在某种程度上是彼此做婚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可能会表达对彼此的爱，他们甚至可以称呼自己是情侣。然而成为情侣并不是等同于结婚。当一对夫妇举行公开婚礼并宣誓他们直到死亡才会分开，他们就会达成盟约协议，他们结婚了。所以这就是洗礼的意思。有人可能会说，我相信基督，我得救了，但主命令水洗。当我们公开承认并认同他，他的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就达成了盟约协议。所以当我们受洗时，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就会发生。我们是他的，就像跨越一条线，我把世界抛在了身后，把旧人抛在身后，把我的罪抛在身后，这是基督里的新生命。所以我们应该服从基督并接受洗礼。我确实相信这一个对等与结婚的宣誓是有一些不同的，你同意吗？所以这就是洗礼，越过界限，跨过界限，顺服神，把罪和世界抛在身后，然后接受洗礼，公开承认基督。现在我想读一下来自新西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工作的传教士布莱恩阿彻的见证。这证明了洗礼的力量，甚至连非信徒的土著部落也看到了。他写道，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工作，讲述了他们在一个叫芒特哈根地区进行的复兴。他说，在哈根山的复兴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星期六，我们和全国基督徒一起去了一个叫克勒姆的村庄，一个新教堂即将落成，并且要举行洗礼仪式。当我们到达村子时，歌唱和见证已经开始。环顾四周，我们看到所有的基督徒都围坐在草地上，集会场地周围有数百名身穿传统服装的村民。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下到河里为基督徒们施洗的时刻，忽然弓箭、矛、斧、刀出现，这些人挡住了我们下水的路。 他们威胁说，如果我们试图给他们的人民施洗，他就要杀我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内，巴布亚新几内亚里的人不会无谓的威胁。于是我们都坐下来，开始听取村中领导人说出他们的理由。真相慢慢的浮出水面。反对我们施洗的原因是，藏士们说，你们可以举行你们的聚会，可以建造你们的教堂，我们不介意村民加入教会。但如果你给他们施洗，他们对我们来说就像死人一样，他们不再想与我们一起参加我们精神的舞蹈，也不想遵守我们传统的巫术实践和其他的属灵的实践，或者他们不想参与我们今年晚些时候计划的战斗。他说，在临近村庄的战斗是很长的，常常导致人员伤亡。战士们接着说：“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但你不能给他们施洗。”我们已经看到，每当你施洗时，洗礼就会使得他们与我们传统的灵精神隔绝，这不是很神奇的事吗？看，我们把旧的抛在脑后，一切超自然新的就会发生。我们在洗礼中顺服神，来自过去的一些东西，一些恶魔的东西，来自罪恶的东西，一些来自世界的东西都被切断了。我们进入了我们的新生活、新生命。他说：“然而。”对基督徒坚决要求我们为他们施洗，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在祷告中获得了战胜那些反对我们人的权柄。每个人都站起来，一致地开始向站在我们和河流之间的战士队伍走去。我们目睹了一个奇迹，战士们让我们通过，并悄悄地跟着我们到河边。这些新基督徒的见证是如此伟大，以至于在洗礼结束之前，四名战士跳入河中，承认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和主，也想要接受洗礼。其中两人接受了洗礼，但另外两人则被亲戚强行从水中拖了出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并接受洗礼。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受洗呢？当我们悔改并相信基督为我们的主和救主之后，我们就可以尽快的这样做。《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说，彼得在讲道时说：“你们个人应当悔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罪孽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我们一悔改并接受基督，就应当受洗。一旦我们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并准备好承认信仰，并在洗礼中服从主，我们就应该接受洗礼。现在我们不给婴儿洗礼，原因是《使徒行传》第八章37节中，传福音的腓力正向埃塞比亚太监见证福音。当太监成功成为信徒，他看到了水，就问腓力一个问题。他说：“什么会阻挡我受洗呢？”腓力对他说：“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受洗。”于是他受了洗。现在婴儿和小孩不能全心相信，所以我们不会为小孩和婴儿这样做。但是当一个人的理性成熟时，他们可以完全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们需要悔改，他们明白基督为他们做了什么，并且他们能够将自己的生命交给基督时，那么他们可以受洗。这就是水洗礼的简单的教导。耶稣命令了他，当我们受洗时，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就会发生。当我们在洗礼中顺服神时，洗礼就等同于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洗礼也是我们信仰的公开承认。耶稣说，如果我们在人前承认他，他会在天父面前承认我们。因此，如果你们刚刚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和救主，请继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阿门。